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日本疫情不减，东京宣布取消奥运会现场直播。
普京与拜登峰会后，俄国驻美大使已经返回华盛顿。
热带风暴席卷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和东南沿海地区。
美墨加陆地边境旅行限制将延至7月21号。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日，来自中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和英国的高级外交官和伊朗方面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了会谈。据法广报道，参加会议的各方都希望通过这次会面来恢复伊朗在核发展领域的承诺。俄罗斯的高级代表乌里扬诺夫周六在一条推文中说，恢复核协议的统一意见触手可及，但还需要收尾。这次外交官们在维也纳的会晤，美国并没有派代表出席。不过，拜登政府已经表示愿意重新加入核协议，并减少对伊朗的制裁，同时也要求伊朗恢复2015年的核承诺。美国驻维也纳的一个代表正在和伊朗方面进行间接的会谈，这个会谈是由其他国家的外交官担任中间人。在这次多方会谈前不久，伊朗的强硬派莱西在伊朗的总统选举中以压倒性的票数获胜。莱西在之前曾经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制裁，他因此成为第一位被美国政府制裁过的现任伊朗总统。同样是在6月20号，以色列的总理贝内特表示，莱西当选伊朗的新总统，这应该是向全世界敲响的最后一记警钟，尤其是那些想和伊朗重新谈判核协议的国家的警钟。
台湾大陆委员会6月20号表示，因为香港当局逼迫台湾驻港办事处人员签署一个中国承诺书，因此召回7名驻港办事处人员。台湾陆委会主委邱泰三将在周一举行记者会对外说明。陆委会周日发表声明说，香港政府从2018年7月起多次对台湾驻香港办事处人员的签证设置不合理的政治条件，要求签署一中承诺书，导致台湾派驻人员无法继续留下以及赴任。从6月21号起，台湾将调整香港办事处的业务办理方式。陆委会强调，台湾政府坚决拒绝港府逼迫台湾驻港人员签署一中承诺书的无理政治打压，也对中国当局及港府提出严正的警告和谴责。上个月，香港方面暂停了香港驻台代表处的运作，指责台北干涉内政，包括台湾主动提出协助香港抗议者。澳门也从6月19号起暂停在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的运作。从去年开始港版国安法实施，中共对香港民主力量的镇压，对于香港的自由和司法独立的破坏，让中共对香港承诺的一国两制名存实亡。台湾担心步香港的后尘，一直在加强军备来对抗中共的威胁。
美国国土安全部周日表示，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在陆地边界将继续禁止非必要的旅行，至少推迟到7月21日。美国与加拿大边境的旅行限制约定于6月21号到期，新的做法将会帮助禁令延期30天。在此之前，加拿大于6月18号宣布延长限制美加陆地边境旅行法令。这个做法是在加国政府对国民疫苗完全接种程度不满意的情况下实施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日表示，在75%的加拿大人接种2剂冠状病毒疫苗中的第一剂和20%的人完全接种疫苗之前，美加边境将基本保持关闭。目前美国有超过45%的人完全接种了疫苗，而在加拿大仅有13%。一位了解会谈情况的人士说，在美国和加拿大上周的会谈中，美国政府并不赞成设定一个具体的门槛来触发解除限制。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美国政府上周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就旅行限制举行了工作组会议，并计划大约每2周举行一次会议。加拿大也面临着来自公司和旅游业的压力，要求放宽禁令。美加两国的陆地边界禁令自2020年3月起每月延期一次。
最近，日本疫情出现升温，日本政府宣布，为了防范中共病毒疫情，将取消所有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现场直播活动。据日本媒体共同社19号报道，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和日本首相菅义伟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会谈，为了降低染疫风险，将取消所有现场直播活动。报道说，日本原先在东京规划了6个地区现场直播奥运赛况，供无法在现场的民众观赏，这些地方将改为疫苗接种的场地。小池百合子说，虽然决定取消现场直播活动，但仍然会利用网络为奥运营造令人兴奋的气氛，并传播多样化的文化讯息。预计21号，小池百合子和菅义伟将和奥运及残奥会的组织人员会面，将会决定比赛时现场观众的人数限制。东京的紧急事态宣言将于近日解除。根据日本政府宣布，在非紧急状态宣言或准紧急状态宣言的地区，可以允许最多10,000人参加大型活动，但不得超过场地容量的50%。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周五针对疫情舒缓后的劳动力吃紧问题，提出了激励就业法案，鼓励人们重返工作岗位。据福克斯报道，联邦众议员共和党人彼得·麦耶、众议院民主党人谢里尔与斯潘伯格6月18号提出了加强失业计划，为新工人提供恢复和培训机会法案。这个法案向失业后又重新找到工作的人每周支付$180的奖励，这项奖励金额占联邦向失业者支付每周$300失业金的60%。这个失业补助将在9月6号到期。麦耶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劳动力危机，这严重阻碍着本来可以从 COVID-19 和疫情挑战中强劲反弹的局面。这些问题迫使企业要么减少工作时间，要么因为找不到雇员而关闭。拜登政府增强的联邦失业福利激励了美国人留在家里而不是回去工作。报道指出，近期许多美国雇主和政治家都对此表示担忧。他们指出，随着美国从疫情解封与其掀起的强劲内需消费力道，很多企业都面临了工人严重短缺、失业福利或促使人们不愿意工作的问题。
墨西哥当局说，乘着汽车的枪手在墨西哥境内的美墨交界城市雷诺萨开枪，造成至少14人死亡，当地人心惶惶。安全部队则击毙了4名嫌犯，其中一人命丧附近的边境大桥。美联社报道，据墨西哥塔毛利巴斯州负责协调安全部队的单位指出，枪击始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地点在墨西哥雷诺萨市以东的几个社区。社交媒体广传街头倒卧尸体的图片。雷诺萨市和德州的麦卡伦市隔着美墨边境相对。长久以来，墨西哥贩毒集团海湾集团是造成当地犯罪猖獗的主要原因，但这个集团最近内部分裂。爆发枪击后，墨西哥军队、国民警卫队、州警和其他部门紧急动员。当局说，大规模安检期间，他们扣押了3辆汽车，并拘捕了一名男子。他的后车厢里有2名女子，显然是遭到绑架。当局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袭击事件，但没有提供动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普京和拜登峰会后，俄国驻美大使已经重返华盛顿，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来自苹果供应链的消息周日报道，将于今年秋季亮相的全新 iPhone 13系列将搭载苹果 A15 仿生处理器芯片。这款芯片采用第二代增强版5纳米工艺打造，性能相比 A14 至少有30%的提升，同时功耗进一步降低。据此前曝光的消息，全新的 iPhone 13系列将依旧采用刘海全面屏设计，刘海的面积终于得到大幅缩小。不仅如此， iPhone 13 Pro 系列还将采用三星的120Hz LPTO OLED 面板，支持120Hz 自适应刷新率，并带来智能调节屏幕刷新率的功能，可根据屏幕的内容实现1-120Hz之间自动切换，同时也带来更加省电的效果。 iPhone 13还支持 Face ID 和 Touch ID 双解锁方案，支持 Wi-Fi 6E 技术，后置三摄相机模组，而且镜头规格也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将配备全新的超广角镜头，从 F2.4 和定焦升级到 F1.8 自动对焦。
周日消息，美国太空探索企业 SpaceX 推出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在德国境内录得下行速率高达每秒649兆比特的最新商用记录。星链的平均下行速度在每秒300兆比特左右。一名德国的星链用户在推特上分享了他的 Oculus 测速应用截图，显示星链不仅具有高达540兆比特的下行速率，时延也仅仅6毫秒，非常适合游戏或视频会议。最近美国西部的热浪对星链的接收终端卫星锅带来了真正的考验。据用户的反馈，卫星锅在111到122华氏的温度还能勉强维持一阵子，但是超过了133华氏度就很可能导致系统运行过热而关机保护。而录得最高网速的德国用户的接收器附近的环境温度只有95度左右。
据大卷网站周日报道，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石墨烯制造出一种新型硬盘。由于石墨烯极薄的特性，新型硬盘的存储量可以达到现在最先进硬盘的10倍。石墨烯仅由一层碳原子构成，是现在科技界炙手可热的一种高级材料。从电脑、电池到户外活动装备，加入石墨烯后都升级成了高科技设备。这份研究就是利用更薄的石墨烯材料作为磁盘的外涂层，这使得渗入磁盘的填充材料也变得更少，节省下来的物理空间分配作为更多的数据存储空间，从而造出存储密度更高的磁盘。另外，石墨烯一样起到保护磁盘的作用，可以替代现在使用的碳基外涂层，并没有什么弊端。研究者之一、剑桥大学研究员奥特在新闻稿中说，展示石墨烯可以作为传统磁盘的保护层，能够承受数据录入时磁盘所面临的冲击，这是非常重要的成果，将推动技术的发展，造出全新的高密度硬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俄国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率先返回华府，开始开展工作。他说，美俄领导人在日内瓦举行旨在缓和紧张局势的峰会后，他以乐观的心态返回岗位。美国驻俄国大使沙利文预计也将在近日前往莫斯科。请听报道。
三月份被召回国的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于周日搭机返回华盛顿 DC。据俄罗斯新闻机构报道，安东诺夫搭乘的飞机周日离开莫斯科的谢列梅捷沃机场后，首先前往纽约，之后他再从纽约前往华府。他向俄罗斯新闻社表示，鉴于两位总统会谈结果，我期待与美国同僚以建设性方式合作，来建立平等与务实的关系。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也期望取得进展。6月16号下午，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拜登上任后的首个美俄峰会。峰会结束后，普京召开新闻会说，双方同意恢复向对方国家首都派驻大使，也就是说，至于何时恢复，只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而华府方面，美国驻俄大使约翰·沙利文于今年4月离开莫斯科。大使馆发言人杰森·雷伯茨周日在推文上披露了沙利文大使将返回莫斯科的消息。沙利文本人也表示，在一次重要的峰会之后，我期待很快回到莫斯科。此外，在总统拜登结束首度访问欧洲行程后，国务卿布林肯本周还将回到欧洲会晤友邦领导人，并将参加 G20 外长会议，期间也有可能与中俄外长过招。国务院18号宣布说，布林肯将在欧洲停留一周，其中将包括会晤欧陆两位主要领导人，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预计布林肯将从柏林展开访问，周三还将参加一项有关利比亚的国际会议，因为经过10年的战争，利比亚正逐渐走向稳定，并计划在12月24号举行选举。 以上新闻由郑云播报。
国家飓风中心周日预测，热带风暴克莱德特在周日晚上重新加强，然后在周一离开北卡罗来纳州的海岸，预计未来几天将向东北移动，前进速度会有所增加。请听报道。
国家飓风中心周日预测，热带风暴克劳德特在周日晚上重新加强，继续穿越美国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周一穿过北卡罗来纳州海岸进入西大西洋。此前克劳德特席卷美国东南部，造成山洪爆发并引发龙卷风，摧毁了数十所房屋。国家飓风中心说，周一早上克劳德特预计将在佛罗里达州北部、乔治亚州东南部、南卡罗来纳州中部和沿海地区，以及北卡罗来纳州中部到东部地区产生2到4英寸的大雨，最大降雨量为6英寸。这些地区也可能发生山洪、城市的小溪洪水以及小河洪水。此前，在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密西西比州南部、阿拉巴马州南部和佛罗里达州西部狭长地带，克劳德特已经带来了5到10英寸的总降雨量。NHC 国家飓风中心表示，风暴潮和潮汐的结果也将导致海岸附近通常干燥的地区被上升的海水淹没。在北卡罗来纳州维吉尼亚州边界到北卡罗来纳州 Cape Lookout 之间，水位预计将高达1到3英尺。从 Cape Lookout 到南卡罗来纳州小河湾的水位将达到1到2英尺。此外，预计北卡罗来纳州沿海部分地区将出现热带风暴，南卡罗来纳州东北部周日晚间和周一早上可能会出现热带风暴。上周六，克劳德特带来的暴雨和强风在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州际公路上造成15辆车相撞，导致至少10人死亡，其中包括9名儿童。克劳德特还引发了一场尼斯龙卷风，袭击了佛罗里达州边界以北的阿拉巴马州至少50所房屋，将一个移动房屋公园夷为平地。国家飓风中心警告说，克劳德特周二早些时候在西大西洋上空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克劳德特预计将在周二下午或晚上的某个时间成为热带气旋。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报道。
美国捐赠的250万剂莫德纳疫苗于周日抵达台湾。美国国务院东亚局周日发推文说，美台人民的紧密情谊一向是美台关系的基础，这批疫苗将有助双边抗疫的共同承诺。请听报道。
美国捐赠台湾的250万剂莫德纳疫苗，当地时间周日下午4:30左右运抵桃园国际机场。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黎英杰与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官陈时中到场接机。陈时中表示，支持全球疫苗供不应求，而且疫情艰难时刻，对于美国即时援赠冠状病毒疫苗，给予台湾国内疫情防治极大帮助，仅向美国政府与人民表达诚挚的感谢。陈时中同时重申，台美双方将在去年签署的合作备忘录下，持续深化台美在医学卫生、科学创新方面的合作，以共同对抗冠状病毒疫情的威胁。在中共持续派遣军机扰台，并在国际上施压台湾之际，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此前告诉路透社，美国将于6月19号向台湾运送250万剂冠状病毒疫苗，是此前宣布捐赠疫苗数量的3倍多。该官员还说，我们认为中共出于政治目的阻止台湾购买疫苗的这些企图应该受到谴责。美国在台协会周日表示，很高兴能促成并宣布美国政府捐赠的250万剂莫德纳疫苗顺利抵达台湾。如同印太地区许多地方，台湾近来也面临冠状病毒疫情急剧升温的状况。美国深知台湾此时此刻迫切需要疫苗的援助。美国在台协会指出，这次疫苗捐赠展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台湾是可信赖的朋友，也是重要的安全伙伴。台湾应对全球疫情的策略体现民主价值和民主治理程序的韧性。台湾在世界各地慷慨捐赠医疗资源，也彰显了台湾协助全球社会解决全球挑战的角色。美国国务院东亚局周日在推特上宣布250万剂莫德纳疫苗抵台的好消息，并分享黎英杰与陈时中在机场拿着 Thank you 台美友好的标语广告牌的照片。东亚局表示，美台人民紧密情谊一向是美台关系的基础，这批疫苗运送将有助双边对抗疫情的共同承诺。以上新闻由郑云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消息人士表示，香港苹果日报将会关闭，一周刊还没有确定，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香港苹果日报将面临关闭，
中资垄断澳洲纽卡斯尔港，国会议员呼吁防止中共干预，
拉闸限电，大陆缺电潮蔓延到华中华北，
法国地方选举投票率30%多创新低，执政党和极右派惨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新任北韩特使金星荣周一表示，美方仍在等待平壤当局对会面提议作出答复，希望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日前谈话提及的对话能做出正面回应。前特使与专责负责北韩核问题的韩国及日本代表面对面的会谈，21号上午与南韩外交部的朝鲜半岛和平安全事务特别代表鲁圭德会谈前做出了相应的表示。金荣星在会谈前致辞提到，金正恩日前谈话提及对话及对抗值得关注。他说，无论是哪种，我们也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也说，我们仍在等待平壤就会面一事做出回应，希望金委员长提到的对话代表我们很快就能收到正面的答复。金正恩日前在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中，针对美国新政府对北韩政策要求做好对话和对抗两方面准备，被认为暗示与美国重启对话的可能性。
以色列政府周日呼吁世界大国不要和伊朗新政府进行核谈判，指伊朗新政府将是一个刽子手政权，当选总统的强硬派法官莱西是大屠杀的凶手。近日宣誓就职的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周日召开上任以来首次通过电视转播的内阁会议，他提到，莱西当选伊朗总统并不是普选投票的结果，他的崛起是由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促成的，这将是一个残酷的刽子手政权，世界大国不应该跟他进行新的核谈判。莱西在19号被宣布为伊朗的下一届总统后，国际特赦组织立即发表声明指出，莱西是处死委员会的成员。1988年担任德黑兰革命法庭副检察官的他，下令法外处决了几千名政治犯，受到美国制裁。国际特赦组织还表示，莱西在过去2年担任伊朗司法部长期间，伊朗打压人权不断加剧。
伊朗原子能组织周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南部的布什尔核电厂因为技术问题而暂时关闭。据法新社报道指出，这份声明是在20号午夜前后发出。伊朗原子能组织在网站上说，布什尔核电厂发生技术问题，提前一天通知能源部之后，核电厂已经暂时关闭，并且从电网断线。声明说，这座核电厂将重新上线，并会于数天之内解决问题。声明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伊朗国家电力公司前一天也发布表示，在预期气温上升以及布什尔电厂修复工作仍在进行，供电有限的情况下，呼吁民众在尖峰时期减少用电。电力公司表示，维修工作可能会持续到这周结束为止。布什尔是伊朗布什尔省的省会和最大的城市，位于波斯湾的沿岸，也是该国主要的港口城市之一。据伊朗原子能组织，这座俄罗斯在布什尔建造的发电量达100万千瓦的核反应炉于2011年9月开始运作，预计未来还将建造第三座反应炉，以将发电量达到300万千瓦。
法国周日举行大区和省议会的第一轮投票，右派共和党全国得票率为28.7%，是最大赢家。执政党表现大不如预期，极右派结果更是惨不忍睹。今年的投票率只有30%多，创新低纪录。 法国预定明年四月将举行总统大选，外界普遍把这次地方选举视为大选的风向球。第一轮投票结果公布，右派共和党由于深耕地方，在很多地区拔得头筹，在法国本土13个大区中拿下7区，社会党比重也不低，但在很多地方被分化，甚至跟欧洲生态绿党竞争。生态绿党继去年市长选举推进后，这次地方选票也表现不俗。总统马克龙的执政党共和国前进党则惨跌一跤，即使派出5名内阁成员出马角逐，全国得票数也只有 10%， 在第二轮投票中几乎没有谈判的筹码。原本气势颇旺的极右派国民联盟则大失所望，只在东南部的普罗斯旺、阿尔卑斯、蔚蓝海岸大区胜出，但各方预测没有同盟的国民联盟将很难拿下第二轮。
香港苹果日报内部消息人士周一表示，由于资金不足，再加上港区国安法的压力，苹果日报和动新闻可能面临关闭，一周刊尚未决定。公司董事会已经提前至周一召开，预计近期会宣布停刊的时间。外电早前引述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的顾问赛门说，当局冻结了苹果日报的资产，公司也无法获得更多的资金，报刊将在几天之内被迫关闭。消息人士透露，公司董事会周一开会讨论相关事宜，但估计只是公布苹果日报等关门的时间。据说一般而言，董事会原应于本月28号才要举行。消息人士指出，苹果日报上下的共识是报章必须关闭，并以前线员工的立场最为坚持，希望高层早做关门决定。原本董事会不是在今天召开，但是前线的员工强烈要求董事会做出关门的决定，因此董事会提早开会。苹果日报董事会认为，即使要关闭报馆，也要先走程序，比如董事会已经去信保局要求解冻被冻的资金，首先还要等待安保局的回复。
15名澳洲执政联盟的国会议员近日向澳洲总理和财政部长提出陈情，指出如果放任中共央企垄断经营澳洲最大的纽卡斯尔港的煤炭出口设施，澳洲的煤出口恐怕会受到北京的干预。澳洲唯一全国发行的大报《澳洲人报》周一头版报道，15名自由党国家党联盟阵营的国会议员上星期向澳洲总理莫里森和财政部长弗莱登伯格提出联署陈情，要求联邦政府针对纽卡斯尔港的垄断和收费争议引进仲裁机制。陈情信指出，如果继续放任中共央企招商局垄断纽卡斯尔港的经营权，同时澳洲政府对此又没有任何介入仲裁机制的话，中共将可以借此干预澳洲煤出口，进而掌握地缘政治优势。信中提到，对于由中资经营的纽卡斯尔港向澳洲煤出口商征收苛刻的服务费用的问题，澳洲现在并没有任何法律可以阻挡。澳洲竞争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主席西姆斯也表示，现在的纽卡斯尔港的出口设施已经被垄断，而澳洲政府对此并没有任何监督和介入的方法。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沙利文警告中共，如果不配合病毒调查，将会面临国际孤立，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 CEO 蒂姆·库克日前在出席 Viva Tech 会议时暗示，苹果自有关于汽车方面的计划。他说，关于苹果汽车，你知道我必须保守一些秘密，我们总有自己的锦囊妙计，我不认为我会对苹果汽车的传闻发表评论。6月11号，苹果聘请前宝马高管克兰兹已重新启动汽车项目。克兰兹曾经在宝马从事电动汽车研发，还参与创立了电动汽车初创公司 Canoo。今年早些时候，现代汽车公司曾经表示，正在与苹果就生产电动车型进行谈判，但是后来现代汽车收回了这番言论，并确认已经不再处于谈判之中。一直以来，苹果从来没有证实他们正在制造汽车，但是已经聘用了汽车人才，并在加州测试了自动驾驶软件。2018年，苹果聘用了曾经参与特斯拉 Model 3车型研发的道格·菲尔德。
据 IT 之家的消息，韩国论坛 Client.net 上有爆料者声称， 三星正在与来自 Apple 和 AMD 的前架构工程师进行商谈，最终目标是敲定三星自己的定制芯片架构。据报道，三星正在与一位指导苹果芯片架构开发的前工程师进行交谈。此外，爆料者还表示，这位工程师要求掌控整个项目和团队，但是没有透露其他任何信息和具体的人名。半导体大厂此前挖角苹果设计师已有案例，甚至英特尔、AMD、英伟达、ARM 等团队的核心高管也互相跳槽的。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一月，高通收购了芯片设计公司 Nuvia， 而这个 Nuvia 正是由苹果高管创立的企业。而这些高管之前曾在苹果从事 Apple Silicon M1 和其他芯片相关项目的工作。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特斯拉资深高管、前汽车业务总裁杰罗姆·基兰已经行使股票期权，自6月10号以来抛售了预计价值 2.74 亿美元的股票。基兰在6月3号离职。文件显示，基兰在上周二预计抛售了215,718股特斯拉股票，价值 1.29 亿美元。他还在6月14号抛售了145,289股，价值8960万美元的特斯拉股票，在6月10号抛售了90,111股，价值5500万美元的特斯拉股票。基兰曾经是奔驰工程师，自2010年以来一直在特斯拉任职，负责特斯拉整体汽车业务，随后在3月份被任命为特斯拉重卡部门总裁。基兰是特斯拉四大顶级高管之一，他的离职引发了市场对于特斯拉未来汽车项目的担忧，例如 Semi 半挂车和新式4680型电池。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弟。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今年5月以来，广东东莞、佛山、惠州和潮州等多地都出现限电情况，目前延伸到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等南方五省也出现类似情况，并且逐步向北方省份扩散。请听报道。
大陆缺电情况目前正从南方向华中、华北蔓延，多地发通知说供电缺口扩大，一些地方在现2020年末的拉闸限电情况。中共发改委近日回应称，有工业、气候、煤炭等原因，但回避了去年以来禁止进口澳洲煤炭以及敏感的 5G 耗电问题。针对多地缺电的问题，中共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伟6月17号回应时首先称，原因是工业生产快速恢复，拉动了用电增长，和高温天气增加了用电负荷，加上来水偏枯偏晚，造成水电发电不足。孟伟在回应中还称，限电的另一个因素是云南电煤运输采购困难，火电开机不到一半，迎峰度夏前机组检修等因素，导致供电能力进一步受限。但是在2020年12月中下旬，正值中共病毒疫情期间，大陆也大规模限电，官方称作有序用电。当时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湖南、江西等多省市供电出现紧张，直接影响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第一财经17号以广东东莞为例报道，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东莞虎门供电局5月19号发通知，要求全镇工业专变客户在今年5月至12月执行开6停1至开5停2有序用电计划，对不自觉执行有序用电的企业追加处罚停电48小时。安徽省预计今年的有序用电共涉及6500多用户，安排错避风负荷约1150万千瓦。江苏预计全网存在425万到925万千瓦的供电缺口。浙江预计夏季高峰将出现200万千瓦左右的缺口。以上新闻由郑云播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日警告说，在病毒溯源问题上，如果中共不允许真正调查，拒绝履行国际义务，将面临国际孤立，美国最终可能会对中共发出最后的通牒。请听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日接受福克斯节目采访时说，如果中共不配合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起源进行进一步调查，将面临国际社会的孤立。沙利文赞扬拜登总统在七国集团 G7 峰会期间所做出的努力， 联合盟友向中共施压。 G7 领导人在联合公报中要求在中国对冠状病毒起源进行及时、透明、专家主导和基于科学的第二阶段研究。沙利文还表示，这种联合世界各国对中共施加政治和外交压力的外交努力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核心部分，最终使中共面临一个严峻选择，要么他们以负责任的方式允许调查人员进入中国做真正的工作，找出病毒来源，要么他们将面临在国际社会的孤立。沙利文还表示，美国的调查不会仅仅只依靠专家进入中国。沙利文说，拜登总统保留了一些权力，也就是通过美国自己的分析、自己的情报努力，以及与盟友及合作伙伴一起做的其他努力，从各个方面进行施压，直到我们查清这个病毒的起源，以及谁要对病毒的传播负责任。沙利文说，我们目前不会对中共发出最后通牒，我们将要做的是继续在国际社会获得支持。如果中共拒绝履行其国际义务，那个时候我们将不得不考虑我们的回应。世卫组织调查团队在今年早些时候曾前往中国武汉进行病毒起源调查，但是因为中共拒绝合作，最终调查报告被普遍看作是缺乏可信度。这份报告将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定义为极不可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13号表示，世卫组织的第一份调查非常有缺陷。在世卫公布报告之后，《华尔街日报》援引世卫调查人员的话说，中共当局拒绝向调查人员提供2019年12月武汉市爆发疫情初期发现的174个早期病例的原始数据。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也承认，调查团队打算在中国获得数据，但是受到阻碍，因此需要进行进一步调查。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